好，这里再次看到这个竭力奔跑赛程，我们奔跑赛程啊，神引导我们，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啊，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前面的这个赛程。过去几个礼拜都有人做见证，见证的人就显出神的荣耀来，让我们的心愿意放下，愿意脱去，而且存心忍耐啊。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做见证 Mary Ann 啊，赵世倩姐妹，世倩来。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做一个短短的见证，就是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发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发现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有很多的困境然后我现在发现这些人生的问题、人的困境，很多都是从我们自己生命最基本的一些问题而来的。那对不对 ？Daniel 也说是。然后，我自己第一个，我的婚姻上有很大的难处，然后我工作上有很大的难处可能平常大家看不太出来，但是就是牧师师母常鼓励我们说，我们就是还在难处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虽然有难处，但是我们有这个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每天过得好像还是很喜乐很开心。那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工作上的难处Long for sure， 我现在是在那个美国那个Harley Davidson， 就是他们那个哈雷机车我想他们专门做重型机车的工作，然后我们是给那个 auto loan， 就是假设说你今天要来买哈雷机车，因为哈雷机车就是它，我们是等同于我们觉得我们像是那个汽车界的 BMW 或是 Mercedes， 所以你通常来买的人很多都是要借那个贷款，因为一下子不是一下可以现金付完。那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这个，我们叫做 installment loan， 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借个六年七年然后按月还的，那我在我们公司的部门我们就是做那个风险管理，做 risk， 所以我们就是看整个这个 loan 的这个 portfolio so far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 loan 大概有$5 billion 的美金，然后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看整个大 portfolio。 那我要跟弟兄姊妹见证的是，以我一个华人的 background， 以我一个从台湾来，我不是从这里长大的人，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得到这个工作的第一点。那所以真的是神他自己先带我进入这个工作。那进入这个工作之后，其实他需要的比较，我的背景比较是多是那种统计啊数字啊，可他比较需要是那种美国那种 MBA 的那种 business 的那种 management 的那种 background。 所以可能你可以想象在这当中我有很多的 struggle， 然后我不是那种，你可以想象我们这种亚洲的学生出来，就是从小在课堂上老师就是说安静听老师讲话就好，不要发表你的意见。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business 的环境里面，他鼓励的是说他但不要你安静，他要你发表你自己的意见，你要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你要自己做决定做什么。所以我一开始在这公司的职位上是很辛苦，然后其实真的很多时候都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一直到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封我的 manager， 他就给了我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就是因为我长期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是 under performance， 所以他们就给我大概六个月的时间，说你要这六个月时间我们需要看到你有些 improvement， 要不然就是留校查看的意思了。那六个月之后如果我们没有看在你身上看到任何 improvement 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考虑公司就考虑，那要不就是你知道会有一些后果，会有一些后续发展。那时候当然压力很大，那可是我想那时候最感谢神的就是一直就是我也跟弟兄姊妹，我们礼拜三晚上都有个祷告会，所以也很鼓励大家有时间我们可以参加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因为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然后弟兄姊妹真的就开始为我的工作祷告。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压力很大，我也想说那是不是 就去找别的工作好了。可是那时候有一个祷告，神一直很清楚的跟我讲，他就用那个以赛亚书第60章，你知道那个兴起发光，神就说2012年呢，小倩是你的兴起发光年。虽然那时候看起来完全不像任何兴起发光年，因为我一点都不发光，而且我快要拜拜了。所以但是你知道我每次祷告，然后每次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就是求主把那个约瑟的恩膏啊，但以理的恩膏啊，多多的祝福给你。所以你知道我就是带着信心去领受，然后我也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应许，所以既然神说了，他就一定会带我做到。所以我就是现在是4月份5月份，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年我们For some reason 我们公司在2009年已经是差点要被母公司抛弃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你知道 financial crisis， 所以亏了很多钱。那所以这个公司从2009年就是生活在一个他们已经连续2-3年都没有发任何的 bonus， 然后人一直在走，因为那时候母公司几乎要 get rid of them。 然后2010年的时候公司开始慢慢转好，今年2011年然后生意很好，2012年今年的生意达到一个 amazing 的地步，大家都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就想说是因为我们公司有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所以神就是透过我们来祝福。而且公司的这个特别是公司的损失，因为我是做风险管理，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有些人他就缴到一半弄就不缴了就走，那我们就是列入损失嘛。那公司今年的损失也是从2005年以后是有史以来的低。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见证的就是我觉得在这当中我看到几个我自己神给我有这样的 situation， 这样的困境，然后我看到他怎么样帮助我从这样的困境里面看到他。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祷告，是众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还有就是真的我后来就是把自己的眼光从我的环境上面就移到耶稣他自己身上，我就看了神他自己而不是看了环境，我就紧紧抓到他的应许。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现在每天工作，我就是工作前我会先花几分钟的时间，我就问神说，因为每天我都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会问神说，神你觉得先做哪一个，先做哪个 project， 甚至先从哪一个小项开始。我觉得想跟弟兄分享，这是我人生中很大很大的一个，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现在会这样，因为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也是还算是个蛮能干的人，所以我也很依赖我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能力我应该可以 handle 得很好。但是我在这里真的要跟大家见证，这真的是使用前跟使用后有很大的不一样。使用前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呀，我就得到那个刘晓塔看的信，但也不是真的这样，但是真的靠自己的力量，你很多时候你真的你的 priority 列的真的没有从圣灵而来的那个帮助要大。使用后就是当圣灵，我真的让圣灵开始掌管我生命，甚至每一天每一件工作，你知道圣灵真的很奇妙，有时候圣灵就会给我一个 idea， 然后说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切进去，这个地方做 present 或干嘛干嘛，然后或是先做这个 project。 有时候我天然人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先做这个，我应该先做那个，可是事后都证明圣灵给我的那个 priority 真的都是我老板他们，其实就是你知道很难去行，就是好像那个圣灵一进来他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所以真的是在神面前我发现就是顺服他的带领，真的给我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益处。然后再来第三点，我觉得是神他自己亲自来祝福我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我敢跟你们讲，我做的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凡我做每一件事他都祝福。我觉得这个不是世界上哪一个 business rule 可以告诉你说，你知道你有这个 7 培养这7个好习惯你就会成功，或是 follow 这5个步骤你就会多 successful，没有，但是神他自己的手亲自来祝福，把我手所做的，所以我也相信，就是神放我们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职场上，真的是有他非常非常特别的用意。我们现在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将来，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然后越来越跟神，就是一起同工，我们会知道他为什么把我们特别放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我就是真的体验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也想鼓励弟兄姊妹，就是现在还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但是看那个那凡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孩子，我们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而且神是要我们做鹰，不是做地上的鸡，是做天上的鹰。所以而且神已经定义，他告诉我，他允许我们凡我们所到的地方，他就会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所踏脚掌所踏之地。所以就是今天想跟大家 share。 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人生困境里面，真的感谢神，有圣灵，有耶稣，我们就有人生解答。感谢主。
我们弟兄姊妹都伸手来祝福他哈，也感谢主，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经过困难，让Marian 到世界经历神的信实，我们还是要祈求主大大的恩高他，将约瑟的恩高赐给他。约瑟在埃及地做到宰相哈。然后把但以理的恩膏赐给他，让他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也同时为在教会里面在职场上或要找工作的弟兄姊妹同样的祷告，求主把约瑟的恩膏、但以理的恩膏、这信心的恩膏赏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能够为主发光。我们同声祷告来祝福 Marian。
同样也为属你的儿女们还是在你面前呼求的，你都可以呼求。哦，亲爱的主啊，
我们请唐弟兄到前面来祝福梅尔言。
天父，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说信靠耶和华的是有福的，你说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必在四维保守他。虽然在属世的眼光看他遇到了些困难，正是你造就他的好机会。因为你当年也许可约瑟遇到好多困难，但是约瑟单一的仰赖耶和华，就是在监狱里边他也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主就把那些困难变成了祝福，让他在典狱长面前蒙恩，让他在法老王面前蒙恩，让他有首先的智慧和聪明，当法老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祈求他，他就能为他解梦，为他指引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摩瑞亚姐妹放在这个公司，也让摩瑞亚姐妹在这个公司成为像约瑟在埃及国王面前那样。主，你已经把首先的智慧赐给他，你让他每一次工作之前先祷告先祈求，你的圣灵就已经引导他，让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蒙恩蒙福，成就你的心意，也让他们公司的每一个人甚至老板都知道，这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是蒙恩的。主耶稣基督要把一切调动起来，让属神的人，让我们的姐妹得好处，因为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被召的人，我们的姐妹就是被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已经被召的、蒙恩的、受宠的。求你祝福摩瑞亚姐妹前面的道路，不仅公司各种工作，甚至出入平安，甚至家里的各样事情都蒙你祝福、保守、看顾。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姐妹几天的祷告、几天的敬拜、几天的见证，让我们知道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神掌权做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我们人生的警句，也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求你与我们的姐妹同在，也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也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都爱你，爱你的话，爱你的灵，凡是高举你的圣名、高举你的十字架、 你的圣灵就会丰丰满满充充足足的降临在我们的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到你的面前不仅欢喜快乐，而且满得你的恩宠。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
我要跟 Marian 借一个东西，借你的笔记。好感谢主哈，那个 Marian 有把他们公司的一个纪录片传给我，我只有看几分钟了，前面都是那个大机车哈，那哈雷机车。哦，是不是？哦，不是啦，不是你传给我的。后来大美跟我讲说很好看的，告诉我这个公司的来由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个，我们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流浪的孩子。我借了 Marian 的笔记哈，这是他的笔记。我实在是觉得。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要有一些确实的一些法则啊。刚刚 Marian 讲的见证里面，我也看到他在我们中间的改变哈。一个他真的是每天寻求神，他在工作之前亲近神啊，然后把他的工作交在神的手里。另外就是他把他跟神的对话还有他的祷告记下来，我没有要公开里面的内容，只是秀给大家看啊。我想我们也多次的鼓励大家能够跟神有一个直接亲密活泼的关系啊。那这个并不是要交给谁，而是我们自己跟神关系的一个记录哈。我自己也有这个习惯，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坐在电脑的前头。我以前是写在笔记本上，后来我就是写在电脑上，我就听一些属灵的音乐哈，然后我就跟神对话，向神祈求，把我的心意告诉他，请他纠正。我觉得每一次坐在电脑前面开始跟神对话的时候，神的灵就丰富的同在。我自己心里也非常的热切，非常的激动哈。我鼓励弟兄姊妹自己要来尝试啊，尝试来祷告神，来亲近神，把我们生命的一些难题跟他来咨询，他是真实的。那当我们说他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意念。也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天天我们都可以去经历它哈。拿这个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哈，我们祷告神，请求天父来到我们的面前啊，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渴望得到从他来的爱，从他来的恩典。我们也祈求圣灵恩膏我们，圣灵恩膏我们，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做神儿子的灵啊，让我们能够呼叫天上的父为阿爸啊，这是我们极大的祝福啊。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曾经说到一个遇到故事啊，就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啊。没有上来，好 ，OK， 好，没关系，好，我想这个故事大家也有熟悉哈，在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我先读一下啊，读一下，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哈。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到24节，他说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于是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着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又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起来快乐。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讲的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就说到有一个富有的人，他很多的家产，很多的田产，然后有许多的仆人啊帮他工作，可能佃农啊之类的。那他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啊。我想这个小儿子呢，啊，应该是比较骄纵哈，所以呢，常常要跟他的父亲要钱啊，或者是去吃喝玩乐享受。但是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太烦了，而且呢，我每次都要要钱，很麻烦，所以他就跟他的父亲说：“那时候也到了，我也长大了，赶快把我该得的家产给我。”于是这个父亲就答应了他，就把家产分给了小儿子，也分给了大儿子。那这个小儿子呢，拿了家产以后呢，就渐渐的远离他的父亲，去到远方，能够自己自立啊。于是他的仍然照常他的生活，圣经上说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啊，所以花钱是非常的奢侈。到一个地步呢，我想他交了许多的朋友，享受了许多人间的这个美味啊，喜乐的事情，但是耗尽了他所有的资产啊。那正巧那个地方又受了大饥荒，于是他没有倚靠，就投靠一个富户，在那个时候在他的眼中是富户啊，或许不是真的像他父亲那么富有，但是这个富户呢，就让他到田里面去帮他养猪啊，帮这个主人养猪。那养猪因为又有饥荒，他至少有个地方可以住哈，但是他生活非常的困苦，他每一次饿得不得了哦，甚至想吃那个猪圈里面的猪食，猪槽里面的猪食。那这时候圣经上讲说，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心里就想，我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富有的人，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的粮食，我父亲家里有许多的仆人，我居然在这里饿死吗？我何不回去告诉他我得罪了他，我做错了，那么到我的父亲那里去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作一个仆人，一个佣人，在你的家里工作啊。不止他心里面这样想，有一天他真的采取行动，他就起来，他就往他父亲那里走啊，走应该是走了很久的路途，要到了他的家，他要往他父亲那里去。那这时候他就看见他的父亲，圣经就转到讲到他这个父亲，父亲在家里面倚门而望，远远的看见他这个儿子回来。好，圣经上这个说到这个父亲就动了慈心，赶紧的跑到前面去抱住他，就用嘴亲他。好，那这个时候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就做你的工人吧。那父亲不听他所说的，然后对他的仆人说， 赶快把我的最好的衣服、最好的袍子披在我这个儿子的身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给他穿上鞋，而且杀我们家中最肥的牛来给他吃，我来宴请我们的邻里，让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于是他们就起来快乐。我想当这个儿子要他父亲家产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他的邻里之中应该是很羞愧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非常的高兴，要宴请大众，说我这个儿子回来了。其实耶稣说这个故事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时候呢？因为耶稣在当时在加利利地方是常常跟那一些人们瞧不起的人在一起，是收税的呀、妓女呀，而且这些强盗啊、这些社会低层的人。那但那些衣着冠冕堂皇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看到以后就说：“你这个人还说是从神来的，你怎么跟这些人在一起啊？你要交往，应该跟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交往。”于是耶稣说了这个故事，是说我就是来到这个有需要的人的中间，人们看已经定这些基层的人是不值得的，但是神却是让我来到他们中间，来让他们能够被恢复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故事是讲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可是实际上耶稣是在讲天父差他来到人间。从这里我们看到天父，我们记得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这里讲到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赐我们生命、照管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的爱是给我们自由的爱，是没有条件、不带着瑕疵的，是完全而无私的，跟我们人间的父亲是有差异的。天父给我们的是完全的爱，真正的爱里面是给我们自由，让我们选择，甚至于是带着冒险哈。刚刚 Marian 讲他是做风险管理，我们的天父他在我们身上不管理这个风险的，他爱我们，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实际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冒险、极大的投资。但是真正的爱是在这个自由中才能够得到哈。你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爱里没有惧怕，好，爱惧怕除去才是真正的爱。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爱是带着条件的爱，在我们知与不知的状况之下给人的是瑕疵，但是神给我们的爱是让我们完全自由的。天父的爱他带着怜悯，他的爱是怜悯的爱，那他的怜悯是带出，是有行动的，是有行动的。耶稣是天父赐给我们的独生爱子，记得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他的独生爱子哈，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哈。至终神没有收取亚伯拉罕儿子的性命，可是预告了将来天父要将他的独生爱子赏给我们。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上网去找，我知道有一个故事，有一个预道故事，他们把它拍成一个小小的影片，是说有一个父亲他是管理这个火车轨道上的有一站的那个机械管理哈。有一天他的心爱的儿子来到他工作的场所来看他， 那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好像那个火车有东西卡住了，就不能够行动。那他远远的知道这个火车带着所有的这个乘客要朝这个地方去，那他的儿子就卡在那个地方哈，卡在一个机械之中。他可以做一个选择去救他的儿子，但是他为了这整个火车上的这些人乘客，他只好在那个刹那之中就牺牲他儿子的性命，让这个火车能够安全的通过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的故事哈，但是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感动哈，还是非常的感动啊。那个影片的后面就讲到，等他儿子过世，火车也平安的过去以后，这个父亲走在街上，看到母亲抱着孩子，就对这些孩子，对这个孩子有特殊的一个感情，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儿子的命换来的啊，所以他走在街上，在看到人群的时候，他的心就不一样了啊。心中虽然为着丧失儿子的性命而伤痛，可是却因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看到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他就有一个极大的激动哈。他是非常的爱这个世上的人。天父的爱给我们自由，天父的爱是带着行动的。那天父也为我们痛苦和忧伤哈。记得我们前阵子在这里受难节的时候看啊，那个耶稣的上十字架，耶稣受难的故事哈，好像到最后啊，那个拍电影的导演呢，他就制造了这样子一个影像，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滴泪水从天空中掉下来哈，大家记得那一幕吗？你会觉得那是谁的眼泪呀？天父的眼泪哈。所以天父他体会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痛苦，为我们忧伤啊。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就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将我的儿女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其实圣经上多处的讲到神爱人的心，有的时候没有得到人的回报，因此神是为我们而忧伤，为我们而痛苦。如果你翻一下以赛亚书那里，其实神是非常的痛苦，他把以色列百姓呢和什么做比较呢？和那些牛啊羊啊做比较。他说连牛都知道他的槽哈，都知道回到他主人那里去。所以当人类整体若是偏离神的爱，神的真理的时候，神是极其忧伤的。我想做父母的最伤心的地方就是儿女不愿意认他哈。当我们儿女认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是对父母最大的恭维哈。因此世人不禁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那需要我们这些明白天父的爱的人来告诉他们。那我们说到天父的爱给我们自由，天父的爱带着行动，天父为我们忧伤啊，天父也等候我们回头，他等候我们回头。因为在自由之中，只有这个人自己愿意才能够回头。天父等候我们回头，而且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回头的路。这一段经文里面多次讲到，这个儿子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好，我尽量的找，我以为会找到圣经上说这个儿子想要回到父亲的家中，他没有讲要回到父亲的家中，他却是说要回到父亲那里去，要回去他父亲那里。耶稣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条路，我们透过耶稣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天父， 回到我们天父那里去。在以赛亚书35:8说到，有一条大道要称为圣路，专门是为属民而设。好，专门是为属民而设。属民就是被买赎回来的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用血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可以走到这条救赎的大道上，然后回到天父那里去。最后天父为我们大大喜乐，这位父亲看到他的儿子回来，将一切的恩典祝福都还给他，给他披上袍子，戴上戒指，穿上鞋子，是吗？然后给他杀牛设宴，大大的欢喜。他说，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死里复活，让我们一同欢庆。这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点，那个转折点就是这个人突然醒悟过来，突然醒悟过来。你说这个人怎么醒悟过来啊？是谁使得他醒悟过来啊？他醒悟过来是圣灵的工作哈，这个转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回转都是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得救的时候，回想我们认罪悔改的那个刹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上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落在那痛苦的光景之中，远离天父的地界，恨不得要吃猪吃的，圣灵正在我们的旁边，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其实这个就是圣灵用叹息为我们祷告，他在我们的旁边无言的叹息，就说唉，他用这一声叹息向天父带我们陈述我们的苦境。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那一位保惠师，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圣灵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如果我们要上法庭的话，要有律师帮我们说话，圣灵就在我们的旁边为我们祷告。圣灵知道神的心，按照神的心意为我们祷告。圣灵的祷告不是单单让我们有吃有喝，圣灵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至极的旨意，就按照神的心意为我们代求。是圣灵好像一根火烛一样照亮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状况，使得这个浪子能够醒悟过来，回头想起他的父。圣灵也指教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耶稣为主，想起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想起天父在我们心良心上面刻下的这个律法的原则，让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来敬拜他。接着圣灵也引导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当我们认神为主，信靠耶稣之后，圣灵就引导我们越来越像主，越来越行在神的心意之中，给我们有美好的品格，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礼拜五在这边还在讲圣灵的果子，对吗？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属神的人的样貌的品格。所以是圣灵让这一位儿子醒过来，圣灵为他祷告，圣灵光照他的心， 圣灵按着神的心意为他祷告，圣灵指教他，圣灵引导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最后我要讲，你知道那句话说他浪费子财任意放荡哈，是很奢侈哦，好像吃一桌如果是100块可以够了，但是呢钱太多，所以呢就是要尽量的花，可能要花多少2000块吃一桌哈。我听过这个，我以前我的妹妹是做那个旅游的哈，他就说很多那个公司他就说我要吃得5万块一桌或者多少钱一桌，那是天价，就是说你做不出这样子的东西啊，可是它的价钱就在那里，所以你就要想办法给他那个做多好多好的，从什么山珍海味之类的哈。我好像听说中国也有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这是讲到奢侈。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儿子很奢侈很浪费，你知道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很耗费的神吗？你可能没这样想过哈，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你看看这些经文，我们神爱我们的心，眷顾我们的这些行动是极其耗费的。他同样的花在我们身上，他如果说这个孩子只需要100块，我们拿价钱来说，但是他给了我们上千的这个资源。你看看这些经文，以弗所书说1章8节说神按着他的恩典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2章7节说将他极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显给我们，3章19节说让我们能够知道基督的爱的什么长阔高深，在3章20节接着说神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约翰福音我们才读过10章10节说神赐给我们，耶稣说我来要赐给你们生命，不只是赐生命，还要赐怎么样更丰富的生命。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是很正经的哈，很正面的，充充足足丰富。英文有的翻译是那个 very lavish 啊，知道这个词 lavish 就是很奢侈啊，用很多的爱给我们呢、啊。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需用的，因为他是一位丰富的神，他是一位丰富的神。在以弗所书1章18节那里讲到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在我们身上能够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是一位丰富的神，他也浪费他的资源他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他最大的浪费就是在他献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使我想到圣经上记载那个献给耶稣真拿达香膏的妇女，是吗？这个妇女拿了一瓶极贵重的香膏，可能是她的嫁妆，可能是她多年的积蓄，来到耶稣的面前打破这个香膏的瓶子，那是表示她多么的急切，她来不及打开盖子让那个香膏滴出来，她就打破那个瓶子浇在耶稣的头上。众人就说你何必怎么样如此的耗费浪费，因为你这个香膏拿去卖可以救济很多的穷人，但是耶稣说让他这样做吧。神对我们是极其的丰富极其的宽厚，甚至于是耗费奢侈，同样的我们也这样子的来爱神，但愿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耗费在神的身上。 我记得聚会所的尼托生弟兄他说过许多的见证许多的道理，他其中也说我们看到许多跟随主的人为主耗费他们一生，极其的专注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神。若是按照这些人他们天然的资源，他们天然的才干，他们可以得到人世间什么样子的赏赐或者是成就，但是他们却耗费在神的身上。我们感谢主，我们是有一位天上的父，有这位天上的父让我们就认他为父，唤他为我们的天父。神要把丰富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人间能够经历这有父做神儿子的福气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呼叫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过去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可以呼叫。如今世间还是有许多的人不知道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父啊，我们呼求你，我们说我们渴望得着你的爱，渴望得着你的恩典，我们求圣灵来恩膏我们，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耶稣为主，透过耶稣我们回到父那里去。求你赐给我们做你儿子的灵，让我们不再流浪，让我们不再漂泊，让我们住在神里头，让我们同声呼叫你为我们天上的父，叫你一声阿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
感谢神，借着